以下节目是由远东广播公司制作提供。
人海茫茫，
相逢却在异国他乡，
只因有你，
精彩就在今天早上。
认识你真好，
认识你真好。
你好，我是从广州来的。
哎，侬好吗？我从上海来的。
你好，我是从福建来。
你好，我北京来的。
你好。
你好。
听众朋友好。
听众朋友你好。
很高兴和你共度这一段时光。
每次和您空中相会是我们主持人最快乐的时间。
对呀，你知道吗？这个星期我还特别心情好。
对，因为你是范玲，我是安平，
还
没报名呢。
哦，真的？
对，看来你最近心情真好，
喜上眉梢。
什么事儿啊？
终于啊，听您的建议
哦，
买了新电视了。
那到底听了我真正建议没有？
听了。
那么买的是哪一类型的电视呢？
LCD 嘛，你现在大家不都是买这种电视吗？
哦，明白了。那其实我那个建议是相当复杂的，基本上首先要从这个整个科技的发展趋势啊，
对对对，
啊，从历史一直讲到未来。
所以从这件事情呢，我就真的听众朋友可能还不太了解安平的这一个特质
哦。
你有事情问他吧，哎呀，那是全方位的给你提供资料了。
对对对对，那我赶快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好消息，
想必你已经知道了。
什么？
就是今年有退税，我估计算了一下，那退税钱正好你们家买一电视。
哎，你还真是了解我们家各样的情形、啊。
这事儿有点问题、啊。
是、啊。
对，其实听众朋友，今年我估计你们家也要换电视了。
那需要资讯找安平，我可以给你打包票，绝对是全方位的提供资讯。
对，无论是你买电视啊，还是买汽车，
对对，
这都是我们男生其实非常感兴趣的话题。
哦，这样子。
那这个男生在一起谈的。无非就是啊，汽车，
就是啊、
体育，
体育，
外加上国际大事，
国家大事，
对
对
对,
对,
对，你看我们都谈大事，
就是嘛。
这个现在奥巴马跟 Hillary 这么焦灼，哎呀，
是啊，
这个看的真是好看。
那我想您对政治这样有高度热忱的话呢？那你最近应该也不是很快乐才对嘛？
哎呀，你看现在人们确实是啊，搞的这个很多很多的事情，奥运会。原本大家都觉得好像是挺
快乐的，
挺快乐的一件事情。可是呢，引发了很多的冲突，
冲突，
甚至有人拿这个问题来考验这个现在美国的总统候选人，要看他们的立场。把这个问题变得呢越来越政治化，越来越显得是个大问题了。
是，那所以今天我们要谈，我们还是要请到刘同苏老师跟我们谈奥运问题。刘老师您好。
范玲你好。
我想基本上奥运的精神就不应该带有政治啊。
是。但毕竟是说奥运也是在世界中的嘛。那么其实呢，这么讲吧，体育也不是一个独立的活动。我们想独立呢，这些运动的人他毕竟是一个全人，他也会作为一个有政治活动，有政治意识，有经济意识，然后有其他意识的这么一个全人。所以当有这样的活动的时候呢，牵扯到政治是有可能的。
是，其实我觉得每个国家去争取奥运的主办权哦，我觉得在这个事件上呢，那也许我比较敏感，我觉得这中间就是政治意义嘛。
也许是吧，可是我觉得你看这个对这个西方国家的人来说，他们这个兴趣就好像没有那么高。奥运会对他们来说远不如那个一场 Super Bowl 来的更为重要。
是，他们不会把这个主办权哦看作是一个
民族
生死攸关。哎，
对
对
对
对,
对。
因为中国文化呢，它是这样的，就是中国文化在近100多年里头，那么都是处于这个弱势的这个群体吧，国家群体里头，所以都是被人家侵略，被人家这个欺压。那么于是呢，中国人呢也想自强，也想在自立于世界之林。那么在这种背景之下呢，那么他们特别希望中国在某一项上马上会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突破。那么比较容易突破呢，当然外在的东西了。你像说如果要使人的技术发展就很难了，使人的文化精神发展就更难了。可是你看在 这些外形简单的这个肉身上有一个进展的话，相对我不说绝对的哈，是相对的容易一些。那么在这边赢一场球总是有可能的吧，但是你打一场战争就很困难了，创造一个文化理论那就更难了，对吧？所以呢，他们现在这个当中国人急于看到自己强大起来的时候呢，就在寻找那些甭管在哪个领域中有一个地方能够有突破的
展现。
哎，对，
或者说现在中国这个经济实力现在是越来越强，起码这个人民币是挺强的。这个当人们自己也觉得确实兜里有钱，说话都气粗嘛，也觉得挺强的。那奥运会也变成了一种表达自己这种强大的一个媒介吧。
是是，对，这个也是确实也是一样，因为毕竟办这个主办奥运会呢，是一个很费钱很费时的事情，多多少少是标志着这个综合国力的一个象征，这也确实是这样。如果没有这种象征意义的话，那么大家也不会选取它，把它寄予那么多的这个注意力哈，也不会了。那我想说确实也有这个意义。那么这就是在各国都愿意争这个主办的时候呢，都是想显示说我有办这个的能力，所以我们也是一个大国。你比如说这有一个很有趣的系列啊，那么在我们亚洲现在呢有几个国家是非常强大的。那么他的奥运会呢似乎成了他崛起的一个前奏
一个契机
啊。你就看到1968年的东京奥运会，1988年的
汉城
奥运会，然后我们现在是2008年的中国奥运会。所以很多人
就想起来都是每20年一次，
还是一次。所以很多人把它看成是一个真正的序列或者一个阶梯，每一个国家办了，然后就标志着自己国家这个成为一个大国，经济大国或者是文化大国。所以我们自己也把这个看得很重，因为我们也看的是一个标志性的，既是我们已经强大到一定程度的一个标志，同时也是标志我们像超级大国或更大的一个文化大国世界这个是个主要影响力量的这个跃进的一个指数。
是，那讲到这个标志啊，您刚才说的这个好像是承办奥运呢是一个成为大国的一个标志，那么这个标志会让我觉得是看见的东西，那么实质上它要成为大国，那么真的就是奥运能够做到的吗？还是说只是在经济方面你可以成为大国？
对，那另一方面呢，因为我这么在乎，你偏偏的打我，那挑战我这点，所以就不开心了。那西方为什么还会也会多多少少跟这个政治上要挂一点钩呢？
对，我想说这个西方的立场也很有意思啊。一方面呢，他也确实是要借一个机会来检验你，既然是一个综合国力的标志嘛，那我也看看你国家的这个其他方面怎么样。那么这个立场，那么也是有的哈。但另一方面呢，他可能也没有太理解中国人对这个的看重。那么他讲的说，你是个事件嘛，我进你这个事件来做点事儿又怎么样呢？但中国人觉得好像说我全部的鸡蛋都在这个篮子里了。
你挑衅我的民族情感。
对对对，你是对我整个国家，他把这个我们整个的国家的荣誉，整个国家的所有的东西都放在这个放在奥运这一个篮子里了。所以你要想打翻我这个篮子，就把我的所有鸡蛋打坏了。所以我坚决要保护这个篮子。所以双方呢可能在这边呢有一方可能看的是过重，有一方呢没有意识到对方的这个为什么看重的这个情绪，所以这就有对立在里头。中国的情绪我们都谅解，都是中国人，我们从小都是这种情绪的。我自己是很喜欢体育的，那么也对中国队的球每次都是就是死忠了也算是。那么但问题是说哈，就是我们过于看重这个奥运的盲点从什么地方来的？情绪是可以谅解，但问题最大的盲点是说，我们认为说，没有看到说强大的中心不是外在的，是内在的，对吧？实际上忘了说，文化的根基是灵性的，是最里边的文化精神有改变。
信仰，
哎，对，信仰上要改变。那么，比如说最简单的，中国有那么长时间的强盛，就因为中国人会种田吗？对吧？显然不是哈，显然是说那个我们看到更深的以儒学为中心的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支撑了我们，
对周边国家也产生了很强大的影响。
那我们今天也是这样，我们今天就是说踢赢了两场球，然后这个跑步这个跑得快点，然后再有出十个姚明，我们中国就强大了吗？还是说我们在内里头的精神的高度提高了，文化整个的里头内在精神更新了，才是我们强大真正的标志。
对，其实这个内里的东西比较容易看到的，像我们所讲的道德。那其实很多的时候我们也不可避免的谈到现在中国存在的比较大的一个问题，就是 道德的这个堕落的问题。
嗯，
即使我们简单的从外在堆起了一个所谓的，不管是外形上、经济上啊，堆起了一个强大的中国，不一定是真正的强大，也不能持久。
嗯，
其实这个是有先例的。我们刚才看了1968年的奥运会，1988年奥运会，我们没有看到1936年的柏林奥运会。
嗯，
柏林奥运会也是这样嘛，当时也是下了很多的苦功哈，也是、德国也是愿意把自己彰显出来，好像是一个强大的这个自我强大的这个标志、特别是德国在一战失败以后，他
也急于想表现自己的强大，
跟我们情绪非常
像，
非常像，就是我们他们好像被人打败过，是一个战败国，他们急于在一个外形上显示说我们重新强大起来了，却忘了说真正应该强大的是里面
内在、
所以他外头强大的结果是什么呢？你看36年到39年这个世界大战爆发三年的时间、对吧，那么其实他们做的很多事跟我们现在很类似，比如说他们也修了10万人的大体育馆，在当时世界上是非常非常震动人的哈，跟我们现在水立方啊、鸟巢也不差嘛，对不对、他们用这个用16吨铜啊铸了一个大的奥运钟、你看多高的技术哈、
是，
可是你看没有，因为它内里头没有改变、内里头已经被邪恶的精神所执掌了、于是他后面的所有那些有形的东西、全用到了一个错误的方向上去。
那其实他们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反面的例子啊，
对，
那帮助我们看清自己的盲点，
是一个借镜，
是一个借镜、很好的。那再说这西方国家呢，
也是我想西方国家也是这样啊，就是西方国家呢过于吧，应该说站在自己的立场上看了，一方面是说呢确实说如果能借这个机会能够使中国很多地方改变那是很好、但是呢也是同样的问题，你是不是说利用又把这个片面的把奥运会这个事件
工具化，
工具化啊，意义也夸大了，你是不是说通过这个事件就能解决那些政治问题呢？对吧，这个也是一个问题，既然奥运会仅仅是一个外在的体育事件，你是不是就用一个体育事件就硬性的那能帮助中国改进很多事情呢？而且呢就是有一个立场，就是说当然了我们是作为一个中国人哈，站在我们说西方是善意的、当然有人说里头有恶意的东西，那我说我们只能现在作为一个基督徒啊，中国基督徒，我们站在善意的立场说他们是善意的，那我们觉得是有点过急了，然后过于片面的强调奥运能对中国改革、中国人权改进的这个促进作用，甚至环境，他们也让我们促进我们改进环境，都是好事。但是问题说这个手段对不对？
对，那这我也想到了是奥运的精神，
这就有一点，无论是这一方还是那方，如果把其他太多的意义放进去的话，就使得奥运
本身
那个单纯的意义
已经
复
杂
化
了。对，
奥运之所以成为现代人的这个一个梦想哈，原因就在这儿。你看，在这个整个世界上都是充斥着罪行，对吧？人和人都是战争，然后在政治上的你争我斗，商场上的竞争，然后彼此的歧视，都是这些事。奥运呢相对是被大家寄予了一个梦想，
奥运不是也是竞争吗？
哈哈，对对，就是说他想是这样摆出一个平台，是大家和平的竞争，然后是平等的互相对待，那么想公平的有一个平台让大家都共处，
对，
这是一个奥运，这是世界人民精心维护
的，因为这早先奥运的一个精神所在。
所以呢，如果我们牵扯太多的这个事件，
是
企图让奥运来承载过多的东西，那么我们不但不能够帮助各国人民改进自己或提高提升我们自己，反倒是把我们这个还能保存下来的净土给毁灭、给污染。
对，
反正我个人是觉得，如果像这个一些外面媒体也好，还是这个西方的这些政治的不同的这个势力的话，如果你太拿这件事情做文章的话，对中国人的这个民族情感首先是一个很大的伤害，我是觉得不满、愤怒甚至是仇恨，
已经造成了一个反西方的这种情绪了。
对，
这个也就是跟我们只是坚持自己的立场和盲点有关系的。人呢，这是实际上表现了我们的罪性，每一个罪性的人呢都认为自己是上帝，从而就以为说我的观点就是绝对正确的。其实双方呢，你看我们刚讲双方都有一定的道理，对吧？双方有都有自己的局限，如果我们能够承认自己的局限，才能尊重对方的想法嘛，对吧？那么如果我们都能双方都能够看到自己的局限，尊重对方的想法呢，这几个事件呢就会成为一个良性的，彼此能够促进，彼此能够交流，而不是一个对抗性的，你越说不行我就越要说，对吧？完全不理解对方的情感和对方的处境，那么这样就会造成问题的激化。
是，
您现在收听的是远东广播公司制作提供的《认识你真好》节目。若是您在听过节目之后有任何意见和看法，欢迎您跟我们联系。我们的免费电话是1-888-332-863，1-888-332-863。现在，请您继续收听《认识你真好》节目。
那我觉得现代人的智慧就不如咱们古人的智慧。那古人说了，五日三省五身，强调这个自省的这个功课呀。你看我们现在人都不反省的。那
反省什么呢？只要我高兴，有什么不可以？
二来呢，这是一个原因，还有一点是做错了，我也反省，是反省他的错
，
都是他犯的错。
还是回到我们刚才那个所提到的基本呢，就是说一个罪人他不可能自己节制自己的，因为他里头自我是罪性。是罪的自我，这个很难的。
所以这方面的能力其实是非常弱的。
是，他可能也有这个意愿。我相信说每个人都有意愿说，我要来反省自己，我要来改进自己。可是他里头那个老我可能驱使他就是什么，就是自我的扩大，自我的膨胀。
所以犹太人的那句话嘛，立志行善由得了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
对，但你起码得学这个孔子他们啊，去思考呀。你到四十，你得不惑。所谓不惑，就是。对自个儿也能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对别人也能有个清醒的认识。到五十还知天命，那想的事情就已经不是一般的这个道理了。
他问题是这样哈，就是说就是我们刚才说的盲点就在这儿了。如果你老用你自己量自己，那你自己永远是最好的。因为你自己是至上标准嘛。所以当我们承认自己是有限的人，不是上帝，能用耶稣基督这样上帝哈无限者的这个标准来量自己的时候，哎，就量出自己的盲点来了。你看哦，自己还跟他差一大块呢。
对，您刚才所讲的这个基督教信仰的就是提供了一个绝对的标准了。
是这样的，就是说基督给我们就是这个标准，就是基督他把一个完善的神的形象给了我们，于是怎么样呢？于是我们在他面前的时候就看到自己是罪人，看到自己是不足，于是就有可能谦卑，这个谦卑就不仅是在神面前的谦卑，也可能对他人的谦卑，因为既然你不是上帝，那你跟别人是平等的，都在上帝之下平等，于是就能平等对待。所以我们今天的问题也是一样，就是如果双方都能认识到自己不是唯一的标准，而是上帝是标准，自己都有局限的话，就能够体谅对方，就能够在彼此的这个相对互相了解这个立场上能够有一个平等的对话。
是，所以这样子的一个原则啊，小则适用于自己跟人的这样子的一个人际关系。
没错，就好像办奥运会，就好像是咱一个学生考一次大试一样的。也不能够把这一次的考试就决定了咱自己整个的这个价值嘛。对吧，也不能把自己就是搞得这个太这个情绪化了。
对双方来说都是一样啊。你比如说当如果我们作为中国人啊，我们先说中国，如果中国听到了别人比较刺耳的话的时候，那么首先想的不是说哦他们要来攻击我们了，当然是有可能里头有攻击性了，
免不了。
哎，对，但是在想说既然我们是一个体现国力的地方，那人家就是来全面来审查我们的国力了嘛。那我们国力头的就不仅包含着我们有多少运动员，有多少运动场所，也包括我们的空气怎么样呀，也包括我们的人权状态啊，也关我们种族问题啊，那么这都是很正常的。如果我们能从这个角度来看呢，我们就看说哎呀这好事啊，发现了我们这么多弱点，我们赶紧来改进，多好啊。
那心态就会
不一样，
就平衡一些，不会这么反应的过激了。
那么对于这个西方也是这样哈，如果当我们一看的时候人家有这么强烈的反应哈，那我们第一反应就说哦也许我们也以前看的有点过于片面了，我们也没有站到人家立场上好好去考虑。如果我们一听人家就怒了，那是不是人家怒也有一点道理呢？那我们能够站到他立场一看，也可能我们指出人家缺点是对的，但是我们指出的场所，我们指出的方式可能是不对的。
对，
那我们也可以改得更有爱心，更有这个节制，或更选取更和缓，或者从另外一个更对的场合来提出来，也许对方就更容易接受了。
如果有这样子的一个认识和了解，我想也许就彼此都能够有一些反省跟检讨。
那么这样呢，也会对奥运会本身也会有帮助。那就把我们也就是说真正这个奥运会不再是一个拼体力的地方，而是一个彼此互相了解，生命交接，内在有交流的地方嘛。
这就很有意思了。
是，所以我听起来会觉得是说，基本上有一个原则，有一个真理在那里啊。
对，
如果我们每个人都能够明白这个真理，明白这个绝对的标准，那么来处理。小则个人，大则国家，这个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哎，全有了，你
看，全有了，
这话也是咱古人说的，多有道理。其实都是一个道理，
嗯，
讲的很有意思。这些话，修身啊，这个齐家，治国平天下，
是
不单单是个人的成长，
嗯嗯，
最后到了一个是世界观的问题了，
嗯嗯，
那但是我们怎么去修呢？
对，我们也是这样，刚才讲的说，真正的能够使我们的人生、国家，甚至奥运会这样的事件，能有一个基本的秩序啊，那么我们需要有超越我们人类的一个力量的源泉。
嗯，
我们刚才反复讲的说，自己也不能够反省自己，
是，
自己也不能够办理自己，
嗯，
那么我们就要来到我们说的上帝面前，来到耶稣基督面前，
嗯嗯，
那么耶稣给我们提供的就是这么一个标准，就是当我们这些不健全的人，又本来是有限又有缺陷的人，却要以自己为中心来做很多事的时候，那就是就用你那个缺陷去做错事了嘛。
嗯，
当耶稣基督来，他就是我是一个全人全神，他是，
嗯，
我是一个完全的无限者、至善者，
嗯，
那我来到人间的时候给你提供一个标准，
嗯，
那个标准一方面是呢，能让你看到不足，来什么样呢，来把自己谦卑起来，来顺服我，
嗯，
但另一方面当你顺服的时候呢，我又把我那个至善的力量能够进入你的生命。
您刚才讲两层，一个是让你认识到自己的有限性和罪性，
嗯，是，
但是光让我认识到这也不行，
嗯，
光让我认识我光自卑的我难过的我，
哈哈，
干嘛，
你还是要超越，你还能够超越你，
你得帮我掉坑里的我出不来，你得拉我出来啊，
嗯，
这是第二步了。认识是后面的，认识就是更新的前提，因为你不认识就拒绝嘛，
嗯，对
对吧？耶稣基督来说，我不仅是来让你认识到你自我的有限，
嗯，
同时呢我能给你一个超越你有限的无限的源泉，就是我的生命，
嗯，
所以我来的时候呢，第一个认识让你认识有限，从而能够不拒绝我，能够谦卑下来，不以自己的自大自满来拒绝我。但另一方面呢，就是因为当你不自满来依靠我的时候，我的生命就进你的生命，从而我那种无限者的永生的力量就进到你生命中，
嗯，
使你能够行你以前不能行的事，这就是超越。
我脑中突然出现一幅图画，
哦，
这个就好像溺水的人掉到水里了，
嗯，
你知道他硬不要救的人去救他，他会挣扎嘛，
嗯，
那救不起来的。那有的那个去救他的人呢，还会给他打昏了。为什么好把他救上来？对，那你在里面，你就是不肯接受这个人的帮助，你紧张啊，推啊，对。那当你其实你自己不再去挣扎，让这个救的人把你就这么抱上去，你就已经脱离那个困境了。
对，那这个认识到自己盲点，我个人想到还有很多实际生活当中可以应用的例子，比如生活当中的一些不好的习惯，
嗯，
都是可以依靠这位神帮助我们去改变自己的。
嗯，
其实这个呢，就是，
嗯，
就是我们救恩灵道就是这样的。
嗯，
救恩灵道不是一个简单的进入一个中立的地点，也就是说你本身就是游得挺好，然后我让你游得更快，
嗯，
不是，
嗯，
而是说你已经往下沉了。你已经在最终要沉沦了，完全禁锢在自己那个局限和罪性里了。那么神来呢，确实是有一个破碎，对吧，就是让你过去那种自我封闭的自我为上的那个罪性要破碎了，就是你刚才说给他一下子了，对吧，把他打休克了。那么休克了以后呢，但并不是说休克就要打击你，休克的目的不是让你这个死亡，不是让你受伤，休克的目的是什么呢，是让你从水中出来，赐给你那个能够从水中出来能够被救的这个力量啊。所以他就是一个从沉沦中通过十字架的破碎，最后通过复活，能够进入到永生的荣耀和耶稣基督的生命中来。
非常谢谢刘老师今天在节目当中哦，跟我们从这个奥运的问题谈到我们个人生命的问题哦。
对，从国家大事，
嗯，
从这个啥
平
天
下
、嗯，谈到修
身。修
身
我们非常谢谢刘老师。那么，听众朋友，如果对于这个问题有任何要跟我们讨论的呢，都非常欢迎您打电话给我们，我们的免费电话号码是1-888-332-2863。
很好记得，1-888-332-2863。
是，我们等着接听您的电话。那么今天认识你真好节目就在这儿跟您说再会了，我是范玲，
我是安平，再一次的谢谢刘同苏老师，
祝你平安，
再见。
喜乐